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4月13号，公元2010年5月2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判处一示威藏人死刑，5人3年到7年不等徒刑。达赖喇嘛将为印度佛陀公园揭幕。在尼藏人举行西藏地震罹难者67祭日超度法会。新德里佛教精神节目即将与观众见面。美中对话期间，中共严密监控异议人士。挪威西藏之声至西藏地震灾区慰问电函特别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判处藏人苏南次仁死刑，缓期2年执行，另外判处5名藏人3年到7年不等徒刑。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今天26号引述拉萨晚报发布新闻稿指出，昨天25号，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有抢劫罪为由，对参与去年3月拉萨示威活动的康区甘孜藏人苏南次仁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另外以窝藏罪分别对扎西曲尊、格勇、真庸、曾翁牛麦和以细错木共5名藏人判处3年到7年有期徒刑。据拉萨晚报昨天25号报道，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2008年3月14号中午，苏南次仁在八廓街挥舞管制刀具，呼喊煽动性口号，鼓动他人闹事，并带领参与闹事的人群沿八廓街进入大昭寺广场。拉萨晚报报道说，苏南次仁带领闹事人群到达大昭寺广场北侧附近后，又爬上了一辆停放的警车车顶，高声呼喊煽动性口号，鼓动围观的民众参与闹事，同时挥舞刀具带头砍砸警车。在苏南次仁的煽动和带动下，上百名民众推翻烧毁警车，并在大昭寺广场周围实施了一系列打砸抢烧活动，造成众多车辆和商铺被毁，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000余万元。报道说，苏南次仁先后被扎西曲真和格勇等人窝藏在家，后被公安机关抓获。拉萨晚报继续报道说，法院认为苏南次仁的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9条、第263条的规定，构成抢劫罪，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罪行极其严重，鉴于其有忏悔表现，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报道还说，另外扎西曲尊、格勇、真勇、曾翁牛麦以细错木为苏南次仁提供隐藏处所和财物，或为其准备逃往境外提供帮助，均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0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窝藏罪。考虑5名藏人均真诚悔罪，根据他们所起作用大小，分别判处3年到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新闻稿中指出，苏南次仁现年23岁，是西藏康区甘孜州白玉县热家乡人，父亲叫次仁桑珠，母亲叫央吉。苏纳次仁于2007年年底抵达拉萨朝圣。2008年3月，拉萨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时，他参与了活动。在拉萨示威活动发生的17个月后，即2009年10月中旬，苏纳次仁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苏纳次仁是2008年3月以来被中共当局判处死刑的第7位示威藏人，其中2人已被执行死刑。目前仍有450名藏人因为参与示威而被监禁在狱中。该中心说，当局对藏人展开的示威活动进行武力镇压，从而对很多遭捕藏人冠上刑事罪名进行研判。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美国5大洲的访问后，于新德里时间今天26号凌晨约12点抵达新德里国际机场。今天上午10点钟赴印度比哈尔邦巴特纳， 将为当地特建的一座佛陀纪念公园进行揭幕。明天5月27号是藏历4月15号，是西藏传统佛教节日萨格达瓦节，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涅槃和成佛日，同时也是印度的佛诞节。印度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迪省库马早在今年2月亲临达兰斯拉，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在佛诞日为比哈尔邦新落成的佛陀纪念公园进行开光加持。该纪念公园与近期完工，花费125亿印度卢比资金，是比哈尔邦为了纪念佛陀涅槃2550周年而建造，同时也是为了保存佛陀的圣物遗址。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一24号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多个信仰，一个真理》的文章，强调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共同理念是发扬慈悲，并呼吁大众尊重和敬仰其他宗教传统。达赖喇嘛尊者在文章中谈及历史上宗教的兴衰以及与不信仰者之间的冲突，达赖喇嘛鼓励所有宗教信仰者和不信仰者之间要彼此包容和理解。达赖喇嘛说，当他在西藏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认为自己的佛教信仰才是最好的，而其他的宗教很差，但是现在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幼稚，同时认清宗教间彼此不包容就是一件极端危险之事。达赖喇嘛表示，人类间的紧张关系将会使这个世界增进互动，其中文化、种族和宗教间的交流变得更为积极，这同时也是考验我们的忍耐力。这种互动要求我们必须促进和平共处与跨国界的理解。达赖喇嘛表示，信仰之间找到共同点是解决不必要分歧的重要桥梁。达赖喇嘛说，各宗教间的相互了解是在保持自己所信仰的传统之际，也要尊重敬佩和欣赏其他宗教的传统。达赖喇嘛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中最后指出，保持各宗教间的和谐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界和平相处的一个必经之路，因此包容和理解各宗教的传统是人类整体的福祉利益。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尼泊尔的流亡藏人举行西藏地震罹难者67忌日超度祈福法会，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昨天星期二是西藏杰古堵地震第42天，位于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在首都加德满都举行了大型佛事活动。昨晚当地时间5点钟，流亡藏人聚集在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前念诵经文，为西藏地震罹难者亡灵进行超度，同时祈愿幸存灾民早日脱离苦海，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西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活动主办单位之一西藏甘丹教育委员会会长格西安瓦格桑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他们原本计划在下月一号西藏地震罹难者七夕忌日举行大型法会，但是由于尼泊尔政治局势混乱，因此为了不受影响，提前安排了这一法会。索巴仁波切、昔日屈桑仁波切和桑丹林寺院堪布出席下，当地十座西藏格鲁派寺院的僧人参加了昨天的祈愿法会。据介绍，当地藏人还放生了22万5000条鱼，祈愿西藏地震灾区早日摆脱困境，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
请继续收听新闻。新德里一电视频道新开设的佛教精神节目即将与观众见面，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印度一电视频道将从明天27号，也就是藏历4月15号佛教萨嘎达瓦节开始正式开播佛教精神节目，以此致力于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创造美好的世界。制作之一新节目的新德里高尚智慧组织负责人托纳仁波切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明天将对这一新开设的节目进行揭幕。该节目内容每天为20分钟，新德里时间下午6:20到6:40间播出。
这个现在拍不动，对这个 아니 상배 군주 때 당 아니 지게 삼바 상부 지야 때 아니 년보 바 태고 그런 것 미주 샤제니
托纳什博士表示，开播这一节目的目的是在整个世界范围提高和推广仁慈等人类优良的道德。 他说，由于接受到高等教育，人民的智慧能够日益长进。与此同时，重视内心的修养是非常重要的。托纳什博士说，这一节目将从明天开始通过印度桑丹纳电视频道正式播出。 美中展开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一批在北京的异议人士遭到中共当局的严密监控。下面请听戈桑的详细报道。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与昨天星期二结束，在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北京一些异议人士从星期一起或被当地国保传召或被警方监控。据美国《之音》报道，因参与89年六四民运而致残的北京异议人士徐志勇，从23号起又被中共国保警察24小时监控。徐志勇介绍说，警察向他表示，他被监控的原因与美中人权对话有关。同时，为了阻止他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另外，北京市高博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关注和参与公民维权的李雄兵星期一也遭到国保的传召和限制自由。李雄兵说，警方在询问过程中要求他不要参加与美中战略对话有关的任何活动和讨论。维权律师李雄兵星期一上午被中共警察传唤后被送回家。 随后被警察在家门口上岗。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两天的高层对话非常有建设性，但双方并非什么问题都意见一致，意见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与贸易问题方面。
农委西藏之声从4月20号开始为西藏康区杰古朵及玉树地震灾民报道特别节目，向西藏康区杰古朵地震受灾民众转达西藏流亡社区和国际社会的慰问电函，并将通过这一节目向灾区民众表达沉痛哀悼、慰问和同情。如果您想对康区杰古朵地震受灾民众表达慰问， 同情和支援，请在印度时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间，通过电子邮箱 info@voc.org 或者电话0091-1892-2234与本台联系。我们将您的心声传达给杰古朵灾民，让我们共同关心灾区同胞，鼓励和安抚灾民，重建新的家园。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向您播送两位流亡印度的西藏学生通过本台对杰古朵灾民发出的慰问。一位叫次仁的学生说：“
我叫才让，在流亡的他乡，我们比你们更伤痛。在不幸的尘埃中，你们比我们更痛苦。但我们要向世界证明，我们是最坚强，我们谁都没有抛弃谁，谁都没有遗忘谁。我们永远都在一起，心连着心，手牵着手。加油，玉树！加油，我的家园！加油，我的亲人们！”
你们要从废墟的那一刻走出最灿烂的那一面。另外一位西藏女学生叫拉姆，向本台介绍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叫拉姆，正在武秦，人间有爱，不要哭泣，不要悲伤。我亲爱的同胞们，不要为了小小的挫折而失去信心。我们更要用微薄的力量凝聚对灾区的关爱之心，祝愿玉树的人们不畏天灾。” 等来精神，重建美好家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永远会支持你，玉树，我相信你，你的明天会更美好，雨过后会出现美丽的彩虹，照亮大地，玉树勇敢地站起来吧，你是最棒的。 我们手牵手，一直走到美好的明天。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